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两节，三十七、三十八两节，翻到之后由我来读。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最大的诫命”。
弟兄姐妹平安。诫命是什么？律法是什么？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可以看到，律法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律法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能教导人知识和真理。我们在诗篇十九篇看到，律法能够苏醒我们的心，律法使愚人有智慧，律法能够快活人的心，律法能够明亮人的眼目。我们在诗篇119篇通篇讲律法的诗篇里面看到，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患难中的安慰。诫命跟律法其实可以是同义的字，不过诫命通常是比较指单独的律法，律法是指所有诫命的一个集合。在生命记第六章，也就是耶稣今天在讲出最大的诫命，那个旧约的来源就是在第六章，在那里告诉我们，诫命或者律法就是使我们世世代代快乐幸福的上帝的话。那律法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爱神爱人，这在旧约新约都讲，爱神在生命记第六章，爱人在利未记十九章，爱人如己。耶稣在这里也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讲，讲到说所有的诫命和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爱神爱人，我们就守了一切的律法，然后我们就幸福快乐。这个道理圣经也说很简单，你要得到幸福快乐，这个不难，这不需要去上网查很多，吃什么才健康，如何才能脾气平静，如何才能跟人沟通。你要幸福快乐，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你要幸福快乐，如何能够享受在台北的美食或全世界的美食，或者交通捷运这些东西，你不必学那些东西。圣经上同样旧约新约都跟我们讲，你遵守律法就好了，而这个律法不是什么很难很难懂很深奥要专家来教你的，这个东西很简单。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的话，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律法不是难行的，很容易，很容易，不难行，离你也不远，垂手可得，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又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这话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哎呀，幸福快乐之道根本不必找别的地方，你心里就有。上帝把律法的功要已经写在每个人的心里了，非常容易找，不用找，非常容易行，不是难行的。哦，很多基督徒，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也会这样讲。那么德蕾莎修女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我们常常觉得哇，她好了不起，好伟大哦！她到加尔各答贫民窟做了那么几十年很辛苦的工作。哦，她说不是，人生要幸福快乐，有一条最方便最简单的路，他那本书的名字中文翻译就是一条简单的路，最简单了，那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爱神爱人，就这么简单，这个太容易了。 啊，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大概都不必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些。哦，我们都多少看过诗篇119篇，我们多少有一些观念。哦，神的话，特别是神的律法，何等宝贵，何等甜美，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就一切都很好。感谢主，这的确是一条容易的路。可是，为什么德雷莎后来在他的自传里面，在他原来要求他的朋友把他们的通信烧掉，把他的日记烧掉的他的朋友，把这本书出来以后，大概是两三年前，出了他的自传，他的书信 Mother Teresa Come Be My Light 里面讲，他几十年的爱心，他极其痛苦，他没有丝毫的快乐在爱人和爱神上面。这你们可以有中文译本，你们可以去找了看。哎呀，我们不要讲德雷莎了，牧师、教会、宣教士、团契里面，我们做的工作，如果我们讲的最正确，就是我们都在做爱的工作嘛，我们在爱人爱神嘛，这也很简单嘛，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尤其是牧师，更是爱人走那个最简单的路。可是为什么我碰到的牧师那么多很不快乐，很痛苦？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么多慈善事业的工作者，孤儿院的，或者是像我们合作的那活水泉教会的洲际游民的，为什么他们这么痛苦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很会写爱，神圣的爱，包括基督教爱？我觉得最会写的近代就是 Dickens 和托尔斯泰，写最好，很动人，牺牲的爱，主的爱，上帝的爱，基督的爱。可是包括这两个人，他们爱的都很辛苦，到最后拒绝爱下去，他们没有办法爱他们的太太。我曾经讲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他的太太亲手手抄了，好像是两遍。他跟他太太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但最后两个人不能爱了。Dickens 后来不能爱他太太，包括他有外遇，包括最后在维多利亚的时代，那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办到了，他离婚了。各位，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简单嘛？为什么我们爱起来这么难呢？为什么诫命这么难守？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好听，很容易，很简单，叫我们幸福快乐，是啊。可是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么困难？包括要爱人，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所以罗马书7:10说，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律法是好的，我们千万要记得，上帝的律法是好的无比的，诫命是圣洁善良，好的无比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罪在我们里面了，以至于我们不能遵守律法，不能爱人，不能喜悦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律法一颁布，那不简单吗？那不需要了解，那非常简单啊，就是那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嘛，这不需要翻译，这不是什么很深高深的学问。对我儿子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可以不吃水果，那太好了，最好是每一颗都不要吃。为什么一颁布就违反了？西乃山也是一样，在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把他们带离埃及，渡过红海，天上降玛拿，然后那么大的恐惧，在西乃山雷声、脚声、闪电，耶和华说话，每个以色列人说我们一定遵守，为什么才40天他们就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他们就不爱上帝，他们就做了偶像，他们就拜偶像，为什么这么快？啊，各位弟兄姐妹， 律法是美好无比，是上帝的话，永远不会废掉的，是让我们幸福快乐的唯一之道，这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我们有了罪，这一切就改变了。那罪是什么？我们从夏娃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直到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不要想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甚至我们不要想到我们心中的嫉妒骄傲自大，我们先不要想到那些，我们想到最道德的，就是康德讲的，我们要自主，我们自己来立法。蛇把这个心放在夏娃的里面，第一句话在保罗对提摩太的话讲说，那个蛇欺骗了人。照创世纪夏娃自己讲的，那蛇欺骗了我。严格的说，那一次亚当没有被骗，亚当是顺服他老婆，夏娃被骗了。现在蛇仍然用这个办法在骗我们，所有的骗都从这个开始。上帝不是主，你是主。上帝的话不要听，要有批判的精神。神岂是真说，永远是这句话开始。你不要相信上帝的话，你要批判上帝的话。天下所有东西都可以批判，康德说理性也要批判，更不要说上帝的话，我们通通都要批判。我们是主，神岂是真说。为什么要批判？因为这个立法者不讲道理，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哦，扩大了，把上帝想的坏一点。各位，每次当律法颁布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想法。颁布律法的人叫我们很不快乐，很严苛，包括上帝，最基本就是上帝。不可以吃吗？都不可以吃吗？其实上帝没有说都不可以吃，只说一颗不可以吃。魔鬼说，都不可以吃吗？这句话有效哎。夏娃虽然还记得亚当跟他讲的，哦，没有没有没有，上帝没有说都不可以吃，只有一颗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你看这句话就表示他接受了魔鬼给他暗示，上帝过分苛刻。各位，这是亚当夏娃，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很难听，是我们每个人。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讲，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我们前面刚刚十分钟前才讲，律法是让我们幸福快乐的，律法是让我们永远享福的。我们想到诗篇119篇，我们想到整个旧约，我们想到耶稣的话，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想到保罗的话，我们想到整个圣经，律法的总结就是爱。那律法怎么会惹动愤怒呢？律法是让我们幸福快乐的嘛。可是当罪进入世界，当我们自己要做主的时候就不快乐。各位，你没有规定你女儿晚上要几点回家，没有律法，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愤怒。但如果你规定了，女儿啊，这你第一次参加舞会哦，十二点以前一定要回来哦，规定了，律法了，诫命了，你十一点半开始，你就开始焦虑担心，到十二点没回来，你的焦虑担心就变成愤怒。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这小孩怎么这么不听妈妈话，我让他十二点呢。各位各位各位年轻人，我是指晚上十二点啊，你们通常是早上十二点才睡，不过这两个差不多了哈。十二点还不回来，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你再想想看，你家里的每个规定，教会的每个规定，公司的每个规定，社会的每个规定，政府的每个法一搬出来，我们都不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做主，他在做主。律法惹动愤怒，因为我们犯法了，我们违法了，我们迟归了，所以当我们一点钟回来的时候， 进门，妈妈就破口大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不过律法惹动愤怒应该不只是律法惹动颁布法律的上帝的愤怒，也惹动了我们这些领受律法者的愤怒。所以你试试看吧，你跟你女儿讲12点钟才能回来，就要回来哦，哈，马上就火了。好，因为他很乖，从小都很乖，很乖巧，所以他说是。然后在舞会的时候，或者是任何在外面跟朋友一起玩的，就开始火大了。妈妈不讲理，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摸都不可以摸，这么大的人了还要规定我几点回家，我都没有规定过你啊。各位弟兄姐妹，风水都是转的，各位不要认为我都在骂小孩子，我们中年人照顾父母的时候，我妈妈不算哈、啊。有的时候父母也很不听话的，对不对？不守规矩的，该吃的药不吃的，该做的不做的，然后我们愤怒的不得了，也是有。所以男女老少都一样，我不是在特别责备年轻人。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不喜欢任何规定，我玩得越愉快我越不高兴。我老妈要我12点就回去，真的不讲道理，我们又不是在做坏事，就为了她的安全感我就不能有快乐感。律法惹动愤怒，哎，各位，恐怕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这些事你可以，我说可以想到每一点，我会用不好听的来讲，写那律法是美好的大卫跟我们一样，对不起，这话真是难听，跟我们一样，要爱你的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人要彼此相爱，一条简单容易的路。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爱我们的妻子这么难呢？顺服我们的丈夫这么难呢？哦，因为他不合理嘛，对，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因为他很不可爱嘛。各位，就是即使是我们先不讲别的，我们就讲到说，当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我们没有在做坏事，我们十二点没有回来并不是我们在做什么坏事，我们可能做很好的事，我们可能正在帮同学搬家或者是什么别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在做坏事，我们并不在吸毒。即使如果是这样，不是即使，我们更愤怒，又是我们人做主了，我来判断妈妈的规定对不对，下面就我来判断政府的规定对不对，教会的规定对不对，最后就是上帝的规定对不对。不知道有多少这种古典的小说，现代的小说，低级的高级的，拍成电影的，大概我看几乎没有例外，里面的内容常常都在讲到说，有一对男女通奸，然后你看那个电影，看那小说，你都同情得不得了啊！因为那个通奸的女主角嫁错了男人，那个男人坏得不得了，因为那个通奸的男人娶错了老婆，那老婆坏得不得了，然后他们两个配在一起真是天作之合。太多这种小说了，我们同情那个犯罪的人，他们好可怜。好，我们不要讲这么可怜的事了，我们讲我们每个人。各位，这种引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接触过，时时刻刻有各方面的。有一条律法叫不可奸淫，你要忠于你的配偶。当有一天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那个喜悦上帝律法的大卫，那不可奸淫的律法就引起勾引他的愤怒。 没有这条律法该多好。各位，如果把不可奸淫这条律法废掉，我们该多么的自由啊！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是不断的换性伴侣，那不是多方便多好吗？你今天可以到这个餐馆吃，明天可以到那个餐馆吃，你今天可以喝这个家这家的咖啡，明天喝那家的，为什么性上面不可以，而我们明明又很喜欢，或者起码有这个冲动？当人做主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的规定不合理，社会的规定不合理，父母的规定不合理，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从来没有说律法，人间的律法不可以改，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说，但是我们一再强调上帝的话要永远坚定，而我们对所有一切的不满根源于我们对上帝的不满，然后我们自己要来做主。我跟他一夜情，我没有伤害到乌利亚，我跟他一夜情，我没有伤害到我的妻子，为什么不可以？好，上帝真是也是不够意思，就怀孕了，那时候堕胎又不方便，大卫又那么喜欢小孩子。如果我们大家都很开放，该多么的好。乌利亚，对不起，我实在不想讲这种话，美国西方台湾可能也有换妻俱乐部，如果这样该多好。好，大卫可恶，杀了人赢人家妻子，后来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妹妹塔玛，那么塔玛的亲兄弟亚沙龙要报仇。各位，这是有理由的，暗嫩很坏的，爸爸又没有处置暗嫩，我来做。我们刚唱 Fanny Crosby 的忍耐等候，我希望我们忍耐等候不是容忍罪恶的忍耐等候，我们的忍耐等候也不是无奈的。很多人看这些诗歌都以为我们是很消极，我们一点不消极，我们依靠上帝，但是上帝要我们信靠他，信靠他不太难，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太难，最起码表面上可以。我觉得困难的是遵守上帝设立的有罪的有缺点的权柄，包括父母，包括老板，包括执政掌权者，那困难。我没有说这些不可以改，我是说我们相对的顺服都很困难。亚沙龙圣经上说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缺憾，长得很美，很英俊，很高大。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他的个性上，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丝缺憾，他有兄妹的亲爱，他有正义感，还有什么比正义感更好的？当父亲不处罚坏蛋的时候，当我的妹妹受伤害没有得到报偿的时候，当那害人的人逍遥法外的时候，那么我来做执法者，我来做立法者，有什么不可以？天经地义的嘛。各位记得，我把这件事都跟十二点钟回不回来连在一起。十二点钟回不回来，你可以跟妈妈商量，可以有改变。我没有说绝对的，这些都是相对，但是对上帝的顺服是绝对的。而在绝对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人间不合理的我们改，当实在没有办法改而我有能力来做的时候，我怎么办？亚沙龙聪明，有正义感，英俊，圣经上说以色列全地找不到第二个人跟他一样。事实上他的不满到最后也看出来了，他对大卫的统治也不满，所以他在城门口跟那么多人来喊冤上访，他后来杀了他哥哥，最后他当然自己也死了。 各位学习一件事情，这件事真是很难。我们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我们自己要做主。上帝惹我们的愤怒，我们也是惹上帝的愤怒。诫命，我们回来讲，诫命是美好的，律法是美好的，上帝的诫命是美好，上帝的律法是美好的。可是好像在很多时候，甚至恐怕在我们每一个属肉体的人身上，每一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很不舒服了。淫乱是一件事情，性上面的事好像是最是这样。我们都很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放松，不要有这个法。通奸造成这么多怨偶，造成这么多忍耐，造成这么多不快乐，造成这么多不愉快，如果再前进一点，造成这么多虚假，其实两个人根本不爱，但是就很虚假，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跟别人通奸嘛？以基督教为本的欧洲，我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废掉了通奸罪，这多好啊。英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还非常的严谨，有一个同性恋的数学家 Alan Turing，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这个人非常聪明，英国解破德国的密码是靠这个天才数学家，但他是同性恋，他同性恋被发现了，所以剑桥大学和英国政府都对他有些惩治，后来他自杀了。这些事情内容是怎么样我并不知道，但是就是记录是这些，大概是几年前吧，英国政府郑重向 Alan Turing 道歉，当然他已经死了，我们错了，我们愚蠢。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的配偶跟别人通奸了，然后再过20年，他们因为后来就是我就骂他怎么样，说他不对啊，然后过了20年，或台湾的社会风气开放了一点了，然后我就要跟他们道歉。哎呀，当年我太小气了，我太无知了，我太狭窄了，我受太多基督教影响了。啊，现在祝福你们，愿你们有愉快的一个晚上，请你们也祝福我，我今天也可以有个愉快的晚上。人如果要做主，康德举过很多的例子，就是人不做主的话，生活中会有太多的矛盾。我觉得刚好相反，人做主的话，我们会寸步难行，你的利益还是我的利益，你的正义还是我的正义，你的理性还是我的理性，妈妈的理还是女儿的理，丈夫的理还是妻子的理，政府的还是老百姓的。各位你在社会上天天看到这些吵架的事，我没有说你信耶稣顺服上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我刚讲的大卫，圣经里面很多都是上帝的儿女，我只是在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已经卖给罪了，以至于叫我们幸福快乐的律法我们恨恶，我们觉得难以遵守，我们觉得难以忍受。每件事都是，不是通奸的事，每件事任何事冒犯到你，你都不高兴，任何事你不能自由自在，你就很火大，然后什么事都让你自由自在，像皇帝一样，皇帝到最后会气自己的命令，就跟大卫一样，这种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啊。我们会不断的用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厌恶，立一些法，做一些规定，到最后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我再一次说，我们尊主为大并不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就走在正确的路上。律法惹动愤怒，世人都在这个罪恶之下，好，我们感谢主，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人，让跟以色列人立约，叫以色列人守他的律法，在守他律法的时候，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一个摩楷， 叫万国万民都归向主。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其实所有的诫命都一样，所有的诫命都是要我们爱神爱人的，包括安息日诫命，包括每一个诫命，这所有的诫命都表现出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诫命里最大的，你可以说是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有个偶像而已，你不可以有一个神明，他不是独一的，是单单得到你一切的敬拜、赞美、喜悦、爱戴，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各位，这一点又是我们很不高兴的事。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都讲，如果我们刚刚说上帝的规定一夫一妻这种律法惹人愤怒，给人不方便，叫人不快乐啊，不太好意思讲这样的话。可是另外一个，就很多的基督徒很乐意讲。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马太福音讲法写法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马可福音应该十二章讲这件事的时候多了一句话，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听这话，哦，我的祖母道德行为很好，没信耶稣也要下地狱吗？也要。哦，多么的痛苦啊，多么的不合理啊。各位，你在一件事上对上帝不满意，你会对每件事上对上帝不满意。我们都经验到，我们都觉得上帝的规定很不好。我没有说我都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一再讲我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在圣经里看到我们幸福快乐的是要走这条遵守上帝律法的路，但我们都不喜悦了。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承受了上帝的律法，承受了上帝的约，要遵守，要成为一个因为遵守上帝律法就蒙福的民族，要让世人都看到。那这个拣选的约可以说有两个记号，所以你要说最大的诫命也可以说是这两个诫命。一个就是要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有说安息日是我跟你们之间的记号，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要被打死。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以色列的男婴都要受割礼，都要割一刀啊。各位，今天这个很难讲，请你原谅，非常色情，非常非常的肉体。割礼的记号，这个百姓受割礼就表示他们接受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规定，他们会遵守。割礼的记号我直接讲了，是在男性生殖器上割一刀。各位，记号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做，为什么要在那上面做？你可以在手上割一刀。各位，我们最难启齿，你可以在屁股上割一刀，为什么要在这里割一刀？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问这个问题，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割一刀有什么益处？哦，也有很多学者说那个卫生啊什么，我在想为什么要割礼，为什么要在这个部分割礼？我不知道学者怎么解释。割礼跟生殖器有关，跟两件事有关。第一个，我们中国人说那是男人的命根子，生殖器是让我们繁衍种族的，生殖的行为跟刚刚我讲的性是让我们快乐的，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要他们守的一个诫命是男婴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 这也可能跟亚当夏娃犯罪有关。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觉得羞耻，遮盖的就是他们的生殖器。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心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东西这么觉得羞愧？那也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为什么跟我们的指甲、眉毛、眼睛、头发、嘴唇都没有那么叫我们羞愧？那是不能给人看的，而性行为更是不可以给人看的。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羞愧？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就遮盖那个部分呢？我想恐怕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因为神的律法写在你心里，本来这一件很快乐的事，很好的事，很幸福的事，因为我们犯罪了，现在做这个事就是在产生罪人。所以性关系，即使是夫妻的性关系，比我们偷东西，比我们作弊还要更不敢给人看到。我觉得那是我们潜意识有的一个感觉，即使是合法的，即使是夫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制造罪恶和罪人。那割礼上帝别的地方不选，选在这里。我也在想这个部分应该是人最敏感的部分。一个小男孩第八天，各位，不是外科医生哥，是牧师哦，是拉比哥。割礼第一个跟你的生命有关系，肉体生命的延续有关系，第二个跟死亡有关系。割礼一定有血，一定有痛。是不是上帝在立约的时候象征一件事，人已经败坏到极点了，要从跟上帝和好，要死，要流血。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小男孩一定都大哭过那一刀。这一刀成为亚伯拉罕身上的记号，成为世世代代所有以色列人身上的记号。这个命令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受割礼也要被剪除。意思就是说，受了割礼就承认上帝是你的主，你要遵行他一切的律法。而我们刚刚讲了，即使亚伯拉罕，我们每个人律法叫我们很痛苦，因为我们卖给罪了。我们只有不断的凭着信心来得胜。罗马书第四章有更难听的，我等一下就会讲到。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现在地上就有。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什么纯粹属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以为那些福气就是我们能读经祷告、医病赶鬼、讲道，很属灵的？不不不，天上属灵的福气意思说这是从神所赐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能赚来的，是神所赐的，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一切恩典不是所谓的属灵的，跟物质、跟今生、跟时间、跟空间没有关系的，完全有关系。你的吃喝、你的打扮、你的一切事都可以讨主的喜悦，但是你心里要受割礼，也就是你心里那种从罪恶而来的自我做主要求主对付，这是不断要对付的。法律不是只有道德的法律、经济的法律，法律不是只有我们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的这个法那个法，不是只有这些。法律还有科学方面的，自然法、科学的法则、万有引力等等这些。亚伯拉罕碰到这个困难了。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两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放在一起讲。简单的说，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要祝福他。而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立下割礼这个规定或者律法的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希伯来书、罗马书都告诉我们， 撒拉自己也讲，亚伯拉罕自己也讲。各位对不起难听，亚伯拉罕在99岁，也就是撒拉89岁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能生了。直接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阳痿了，直接讲撒拉那个时候已经停经了，不能生了。自然的法则跟上帝的话好像又冲突了。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也苦笑，撒拉也暗笑，不可能。上帝说不，一定会有。为了 保证一定会有，你和你全家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就成为亚伯拉罕有信心，以及我们所有跟随亚伯拉罕有信心会蒙上帝祝福人的象征。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在律法里面，在我们肉体里面，我们做不到的，凭着信心，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做到。而圣经用了一个非常稀奇的方式来表达。罗马书四章二十节，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这两个心理原文都没有。他没有因信，他没有因不信心里疑惑，反倒因信坚固了。因此那个坚固，恐怕不要把它了解成心理坚固，那个坚固表示他又有性能力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撒拉能怀孕，原文是应该是指亚伯拉罕还能射精。对不起，我讲这样直接的话，我要讲这样的话，就是你看到最属灵的事情跟我们以为最下流的最肉体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做你的主，你要每件事让他成为你的主宰。我们在这最近谈的这些经文里面，我发现神牧师在选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在谈一样的事情，我们都在谈遵守律法。何长老有一次讲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事，那个是律法，那个律法说我当行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是问耶稣说你要爱神要爱邻舍，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那一个律法师他跟你我一样，律法的担子是沉重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沉重的。我能够爱每个人吗？谁是我的邻舍？沈牧师上一次讲的那个少年的官，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你是知道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从小都遵守了，你为什么还不安？因为你知道你不够遵守，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丢弃一切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以基督为你的主。我们今天这里其实也是，律法不能废去，律法给我们福气，律法给我们最大的福气，但是因为我们卖给罪了，那叫我们得生命得喜悦的，让我们愤怒，让我们软弱，让我们罪恶，让我们被上帝咒诅，那怎么办？在耶稣一再被试探，撒都该人问他，法利赛人问他，要抓住他画的把柄的时候，耶稣问了他们，跟耶稣问彼得一样的事，跟耶稣问我们一样的事。我们每个人要学的都是这个，我们每个人要信的都是这个。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22章第42节，论到基督，你们说他是谁？ 各位，也是我们在讲律法的时候，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在讲暗嫩的时候，在讲大卫的时候，在讲亚撒龙的时候，我们都在讲一件事，律法无比的美好，但我们卖给罪了，那我们怎么办？基督是谁？人子是谁？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律法的担子，罪人承受不了的担子，到主这里。你要到神而人，人而神的耶稣基督这里，这是耶稣最后给他们的一个答复。这个答复也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你到神面前，你要有个态度。很多圣经有很多的经文，有一个态度，叫做要像小孩子一样。什么叫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你不用你自己来批判上帝，你不做主，你顺服上帝。你在求援，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这都我们以前讲过的。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大的。最大的诫命，最小的诫命，我们一条都不能遵守，因为所有的诫命都是要圣洁，绝对的圣洁，善良，有爱。我们做不到，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即使我们不是犯很多罪，即使我们想要惩治罪人，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缺少谦卑，太多骄傲，一点骄傲我们不能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始终像小孩子一样，始终看自己是无有的，是缺乏的，是无力的。主，你来卸去我的重担。而且不要只以为只有一时刻，你生病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欠钱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哦哦，主啊，求你洗净，求你负，求你承担。你不要在你侍奉多年，有经验了，有学问了，有地位了，有灵性了，你就失去了这个谦卑。这就是上个礼拜许新真传道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你委屈上帝对你不公平，你就在后，甚至你就在外了。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我们有分大小，只是我们始终要看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被扶持的人，完全需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儿女同在，你光照我们，我们看到你来到自己的地方。这些人不是外邦人，他们没有拜鬼，他们不是过鬼月的台湾居民，他们不拜偶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受了割礼，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很多人这一切的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主，我们有的时候信了耶稣，所有教会的规定任劳任怨已经几十年了。主，让我们看到，若我们用自己的肉体和成就夸口，我们惹你的愤怒，而且你也惹我们的愤怒。我们若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我们讨你的喜悦，你也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下面让我们一起用默想来回应今天的信息。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